所以也许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结婚的这一段啊，就说贾琏、贾珍、贾蓉三个人就商量，事事妥帖，就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到了初二，先把尤老娘、三姐送入新房啊，就是新娘没有过来，因为新娘一定要选吉日良辰才能过来，所以先把新娘的妈妈、妹妹送进新房，让这个妈妈、妹妹看一下、检查一下。那妈妈看了以后就觉得，哎，贾蓉讲的有点天花乱坠，说要把你们送进白宫了，就看一看，没有白宫那么豪华，可是也觉得不错，还不错。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写这个母亲要把女儿嫁出去了，可这个母亲一定有矛盾，因为这个妈妈知道这个女儿要嫁的是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身份，没有名分的，就是在外面金屋藏娇。那母亲知道女儿是被金屋藏娇藏起来的，当然有一点不舒服，可是觉得，哎，女儿将来至少后半辈子生活大概没问题，因为贾琏养得起你。所以这里面又看到了那个母亲的矛盾，就是有老娘就看一看，就说，哎，怎么没有像你讲的那么豪华那么漂亮，本来跟我讲是一个五星级的什么什么，就现在变成四星级，可是她觉得也还好，就至少女儿将来有一个下场，所以也就住下来。所以包二夫妇啊，就是被调过来去服侍将来尤二姐、尤家这一家人的这个厨师包二夫妇，那看了如一盆火啊，作者用四个字如一盆火，就是知道将来这是他们的主人，所以就极尽奉承、拍马屁啊，这种讲好话啊，他用了一盆火来形容。那赶着尤老娘一口一声叫老娘，那或者叫老太太，又赶着三姐叫做三姨或者姨娘。到了第二天，就是初三五更天啊，注意五更天是天蒙蒙亮，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可能不细心你读不出来，就是干嘛结婚要在早上一大早五六点结婚？那个因为那个轿子出来没有人看到，就其实是瞒着别人，所以注意特别讲五更天，我们今天很少人五更天办婚事的啊，结婚的。所以五更天有一点意思是说有一点掩人耳目，所以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五更天一乘素轿啊，特别注意一乘素轿是白色的，不是大红花轿。那么结婚应该大红花轿，前面有唢呐，有管乐队在吹吹打打，都没有，就是一乘素轿。所以你也会觉得这个尤二姐嫁过来也有一点凄凉啊，有点凄凉。就是我觉得《红楼梦》写64回、65回在写过去社会很悲哀的女性的命运，女性没有能力自主，女性只是受到别人选择要或者不要，所以尤二姐最后吞金自杀，对她的妹妹发生了更大的影响。所以尤三姐觉得，我是不是将来要走上跟姐姐一样的命运，站在那边任凭男人来选择。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到66回的时候，尤三姐变成了一个反扑的角色。《红楼梦》里面唯一反扑男性的只有一个女性，就是尤三姐。她最后说，你们父子是要嫖我们姐妹吗？那来看看吧。她就去开始去嫖这两个男人。那我们都不太懂女人怎么去嫖男人，她就开始调戏他们，灌他们酒，然后叫他们脱衣服，就开始玩弄他们。《红楼梦》大概写的最大胆的女性是尤三姐，就她最后觉得，如果我走向死亡，如果我的姐姐将要走向死亡，如果我的命运也将是走向死亡，被玩完了之后就丢开了，那我就好好闹一场。所以《红楼梦》里面今天让大家特别有记忆的女性是尤三姐，是因为她最后刚烈的不得了，她最后就是稳健而死。好，所以在这一段里，大家看到贾琏她也穿了素服，坐了一个小轿子，拜过天地，然后烧了纸马啊，就是结婚的一些仪式。那尤老娘看到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所以虽然是素轿，可是尤二姐本身还是打扮成新娘的，就焕然一新，戴了新的首饰，穿了新的衣服，那跟平常在家的样子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有一点就高兴起来，觉得至少女儿大概还是被善待的啊，不像一般金屋藏娇那么委屈。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读65回的时候感觉到，作者是一个男性，可作者在这些回目当中有对女性非常大的同情，就是在过去的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性大概只有一个被选择的角色，她始终是无法自主，所以作者特别疼惜女性，好像宝玉是一个最疼惜女性的，又觉得女性是花， 那应该好好疼他们。那可是这些女性其实有时候是被糟蹋。那贾琏在床上可以跟她颠鸾倒凤，说等那个王熙凤一死，我就把你扶正。可是没有多久，贾琏也忘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尤二姐后来吞金自杀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这个贾琏不是很爱她吗？怎么这个爱这么短暂，几天之后就忘了？所以最后尤二姐在那边被王熙凤折磨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然后生病了没有医生看的时候，贾琏也并不在旁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会指责一个东西，是说所谓的欲望当下的语言，其实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说一等王熙凤死掉我就把你扶正的话，其实就像过眼云烟，也很快就忘掉。那么所以因此大概也让女性会有一个自觉，就是说这种语言本身讲得再漂亮其实也没有用，而并没有一个真诚的东西，反而像看到宝玉并不太讲这一类的话。好，所以我想在这一段当中，我特别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贾琏看这个尤二姐就进了洞房，跟她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八个字就够了。如果是《金瓶梅》的话，就不是八个字，可能是八页。所以这里面是作者对于东西的不同的偏重，不同的偏重。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比如说看这个侯孝贤的这个《最好的时光》，他会描写到可能60年代的爱情跟今天21世纪的爱情的不同。60年代的爱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大学，你会发现两个人恋爱7年手都没有碰过的那种爱情，它也叫爱情。可它会里面有很大的期待，有很大的尊重，有很大的甜美的那个感觉。那到2001年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影片里可能一进房间就开始脱衣服了。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说，《红楼梦》里面的这种描写欲望跟情感，其实在今天我们也会发现，欲望跟情感的表达跟它的社会性也有关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会给予那个时代跟社会里的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法，当然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它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也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可能在60年代，我们总觉得情感真的压抑到这么厉害，我们那个时候很渴望说自由一点，那也不至于7年都不要碰手这样。可是今天又觉得好像又太快了，那个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会在短暂的时间里结束？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性的两难，人性的两难。所以在这里讲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八个字，这个曹雪芹，我相信他如果要去写性的细节，不见得会输给金瓶梅。可是作者在这里很明显的刻意避开了这个部分，也觉得这不是他要讲的重点。可是他也会让我们看到，贾琏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有一点点对女性的疼惜，是他在灯下看到这个尤二姐说越看越爱，越看越喜欢，其实那个是好的，那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他对美的东西他是有疼惜的。那只是我们会觉得说，美的珍惜跟美的一种不珍惜也可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会不会很快的觉得这个尤二姐又变成他厌烦的一个对象？所以他说越瞧越喜，那不知道要怎生奉承这个二姐，不知道要怎么去说她好，就命令包二家的人不许提三说二，因为她是二奶奶或者三奶奶，因为王熙凤是原配，平儿是二奶奶，其实尤二姐嫁过来应该是三奶奶，那么所以佣人应该叫三奶奶，可是贾琏说不准提三道二的，就直接叫奶奶，那么意思说我把王熙凤平儿一笔勾销了。所以情感的，刚才讲到情感的最大的警告是说一种无情的遗忘，一种遗忘。其实情感可以是记忆的，对于宝玉来讲，那个跳井死掉的金钏他会一直记得，他会每一年在那个时候跑去祭奠这个人，他的情感并没有消失。可是我们看到贾琏希望把前面的情感一笔勾销，他就变成恨，变成某一种恨。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这里面可能可以考虑两面性的问题，就是王熙凤怎么做人最后做到这个样子，一生好强的王熙凤最后其实是输在她丈夫的面前。那我觉得输在丈夫的面前可能更大的问题是说，大概她的好强少掉了一个人的某一种柔软的智慧。我想柔软的智慧并不是让步， 其实并很多人误会它是让步，我想柔软的智慧反而让别人可以有机会去疼你或者爱你。那王熙凤太强了，所以我想特别是因为贾琏本身的这种有一点懦弱啊，有一点没有自信的男人，他跟王熙凤在一起其实就那个磁场特别不对，他会觉得这个婚姻变成一个一直在捆绑他的东西，如果你被捆绑你就会时时想要逃脱。所以王熙凤最后的失败就是他不知道他所有的防范都变成捆绑，而这个捆绑反而促成贾琏不断想要逃脱。所以这个晚上贾琏的幸福跟快乐大概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肉体上的欲望再快乐也不至于如此，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忽然逃脱了管理严格的防范而犯了一点错的小孩子的那个开心。所以他就跟这个包儿他们说不许提三道二的，只以奶奶称之，那自己也就叫尤二姐叫奶奶，然后把凤姐一笔勾销。所以作者这里讲的四个字其实是让人忽然悚然而惊的啊，一笔勾销。我觉得人世间的情感千万不要变成一笔勾销，人世间会有很多的情感，不管长短不管深浅，情感不可能一笔勾销。可作者在这里看到贾琏认为他才刚刚第一天晚上他就觉得前面的平儿跟王熙凤都可以一笔勾销了，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他也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所有的过去他都要遗忘，他不去牵连也不去记挂，那当然接下来一笔勾销的就是尤二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笔勾销四个字特别让你看到了作者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讨论。